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性、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十五集，传道书的经文范围在七章的15到29节，主题是肯定人类的局限并且敬畏上帝。人类的智慧和公义是有限的，敬畏上帝应该是第一优先顺序。我们先来看这个段落经文的上下文脉络。传道书呢，七章的13到14节是对前一部分的结论，也是对接下来经文的一个引言。从15节一直到29节，强调了人类没有办法改变上帝的工作，或者是他们也没有办法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并且这边也强调，试图颠覆这种现实的话，是一种徒劳的工作。这个段落经文的其余部分，肯定了在敬畏上帝里面生活的重要性，而且主张呢，这会产生反映上帝秩序的一种平衡。传道者认识到全面了解人类局限的重要性，包括了人类罪恶的普遍现实。传道者在这个部分中指出，人类的罪性如何否定的任何试图在全面或最终意义上实现智慧和公义的努力。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落经文的历史跟文化背景。在以色列以外的人跟传道者经历世界的方式相同，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报应的这样的观念，就是好人应该得到祝福，坏人应该受到惩罚，已经被认可了。人们努力挣扎着去解释生命中神秘的经验，他们不同的神学观点产生了跟以色列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但是他们的挣扎却有相似的地方。有学者指出呢，只要人类的理性尝试把人为的目的强加于宇宙，就会产生思想上的问题。巴比伦思想的大问题就是正义的问题。这个正义的问题就是在问说，为什么报应在实践中似乎是行不通的？那死亡的普遍发生呢，似乎又是另外一种的不公义。巴比伦的民间故事有一首诗叫做《颂赞智慧主之歌》，以及还有另外一份作品叫《巴比伦的神议论》，挣扎于前程这件事情能不能保证繁荣。颂赞智慧主之歌的作者表达了人类没有办法区分善恶或者是理解神的方式的挫败感。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学有时候反映了对人性消极的一种理解。根据学者们的说法，这种情况是这么的普遍，以至于呢，一位苏美尔悲观主义者他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无罪的孩子是他母亲所生的。虽然这个结论在表面上类似于传道书七章20节跟29节，但是这些结论是源自于非常深刻的不同的神学假设。以上是这一段经文的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接下来我们要看传道书七章15到29节的关键主题。有三个，第一个是人类的智慧虽然宝贵，但是是有限而且难以捉摸的。再来第二个，人类的公义是有限的。再来第三个，人类的堕落是世界的基本现实。再来往下，我们要直接进入经文的解析，从七章十五节一直到七章29节。我们先来看七章的15节，经文说， 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第十五节经文是在说义人灭亡，恶人长寿。智慧呢，强调报应的教义，但是传道者的观察表明了现实不只是这样。人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事情有很多原因，包括了神的主权活动。有学者说呢，传统智慧所教导的可观察的生活模式必须辅以一种认知，就是主权的神不能被限制在有限人类所发展的公式里头。再来往下，我们要看七章的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说，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其而死呢？这两节经文里头提到不要行义过分，不要行恶过分，其实是在说不要过于公义，也不要过于邪恶。传道者鼓励生活当中要有平衡，避免极端。关于邪恶的含义似乎大致上是清楚的，但是对于过于公义的含义却没有普遍的共识。有些人认为这是对于伪善或虚伪的警告，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传道书是在警告不要成为试图达到完美的狂热分子。在这个背景下，传道者可能想到的是试图通过谨慎的宗教观察来获得一个安全的未来。学者说道，传道者是在拒绝对公义和智慧的过度自信。他特别指的是这种观念，也就是一个人可以如此的公义，以至于总能够避免毁灭并且延长生命。智慧和公义不能保证免于困难跟悲惨的经历。同时，传道者也肯定了传统智慧观念，也就是说追求愚昧常常导致一个人的早逝，这个应该避免。再来往下，我们看七章十八节。十八节说，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说，抓住这个，不要放弃那个。这个和那个的先行词我们并不清楚，有些人认为传道者是在推荐一种包括一些公义和一些邪恶的平衡。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将敬畏神与遵守他的诫命联系起来，而约伯记则是将敬畏神与转离邪恶联系起来。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一章一节、二章三节、二十八章二十八节。这里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这三节经文。一章一节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再来我们也来看一下二章的三节经文说，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以及最后的约伯记二十八章二十八节说，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所以在约伯记里面是将敬畏神跟转离邪恶联系起来的。这似乎排除了传道者是在赞扬包含一些正义和一些邪恶的平衡的可能性。再来，这节经文里头还提到，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这里是在说敬畏神的人会避免走极端。在旧约的其他地方，敬畏神是指一个人认清自己是谁。我们是受造物，神是谁？神是造物主。然后在这样的现实的光照下生活。英文 NIV 的翻译版本呢，避免所有的极端是对希伯来文的一个解释。希伯来文说，两样一起出来，敬畏神的人会深刻意识到愚昧的毁灭性，并且尽可能的避免愚昧。这样的人也会以正义作为特质，但是不是那种假定人们可以透过正义的生活来控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的人。这样的人也会忠心地接受神的教导，并在神和其他人面前实践。 他的结果就是他的生命会以慈爱跟公义等特质为特征，而这些特征是神所喜悦的。再来往下，我们看7:19，经文说，智慧时有智慧的人比城中10官长更有能力。这一节经文是在说，智慧使一个智慧的人比10掌权者更有力量。传道者在这边肯定了智慧的价值，还有它的局限性。智慧不能够赋予生命最终的意义，消除生活中的困难，或者是消灭死亡。但是，智慧具有巨大的价值，有时可以让人成功的对抗更大、更强的力量。这里可以参考《传道书》9:13-16，《箴言》的21:22跟24:5。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处的经文。我们先看《传道书》的9:13-16。13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这是传道书9:13-16的经文。我们再看一下箴言的21:22，经文说，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倾覆他所依靠的坚垒。再来最后，我们也看一下箴言的24:5。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以上这两处的经文呢，就是在描述智慧具有巨大的价值，有时候呢，可以让人对抗更大或更强的力量。智慧的策略常常使人在所有胜算都不利的情况下赢得胜利。显然，权力跟智慧并不是对立的，希望一个领袖可以同时拥有两者。再来往下，我们看20，经文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在这边提到了没有一个义人，行事正直而不犯罪的。人类的智慧潜力是有限的，公义的潜力也是有限的。在堕落的世界里面，追求完美是徒劳的、虚空的。即使是最有活力和最勇敢的努力去实现公义，也还是会混合着部分的邪恶。律法主义呢，常常产生在对公义的痴迷，从那些认为自己赚取了足够的公义点，来应该得到神的保护，免于所有麻烦的人，到那些列出每天可能犯的所有错误的人，对公义的痴迷有多种不同的形式样态。再来往下，我们看7:21-22，经文说，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这两节的经文意思是在说明，不要理会你的仆人诅咒你。对人类极限的意识，应该影响我们对待他人，还有他们的过失的方式。主人对仆人有权柄，可以对仆人的冒犯施以惩罚。但是传道书劝告主人，要给仆人怀疑的益处。我们了解别人的动机或促使别人犯错的情况的能力有限，我们应该要对别人产生耐心跟善意，也应该意识到我们有时也会做类似的事情。有学者说，整篇经文的教导是读者必须接受所有人都是罪人的事实，并且学习以人的本质来跟人相处。传道者将会在10:20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得罪那些对我们有权势的人，我们就不能指望得到同样的回应。再来，我们看7:23-25，经文说，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 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这三节经文呢，其实是在讲述去寻找智慧和事物的计谋。智慧虽然有很大的价值，但是却不足以解释传道者所指出来的反常的现象和谜团。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按照神的次序生活的实用智慧，但是万事的计划却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有学者说，我们所想到的形象是一个商人或会计师仔细的阅读文件，尝试要记下每一件事，或许把所有的事都归到账簿的这一边或那一边，然后统计所有的事来得出结余。即使有神的特别启示，神的子民仍然缺乏掌握事物计划的智慧。再来往下，我们看七章的26节。经文在说，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她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这一节经文是在讲妇人是网罗，她的心是陷阱。传道者所想到的可能不是一般的女人，而是指箴言一到九章里面的那个愚昧的妇人。她是智慧女神的对立面，她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引诱年轻人远离智慧，将年轻人引向灾难。再来往下，我们要看七章的28节，但是我们还是从七章的27节开始念。传道者说，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能要寻找，却未曾找到。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的七章28节，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其实是在说明正直的男人，正直的女人。这是对希伯来文的解释性的诠释。希伯来文里头并没有包括正直这个词。希伯来文的意思相当含糊。他呢是说，在一千个人中我找到一个男人，但在众多人中我没有找到一个女人。原文中其实是没有正直这个词的。再来最后，我们要看七章29节的经文。经文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这一节经文呢，其实是在说神创造正直的人类，但他们却去寻求许多的计谋。传道者承认他在世上观察到的许多功能失调，都是人类没有能够依照神的命令生活的结果。学者说，智慧的稀有可以归咎于人类所做的选择。在创世纪的第一到第二章里面，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并且宣称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在堕入罪之后呢，人类没有办法按照神的正直标准生活，反而选择了许多形式的道德腐败。传道者借由事情的计谋，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第25跟第27节，还有借由计划，就是第29节，这两个词语的游戏来表达他的观点。这两个词呢都有相似的音，而且很可能来自同一个希伯来的字根。第一个字就是事情的计谋，牵涉到一种解释，可以让寻求的人完全了解事物的本质和神在世上工作的方式。传道者呢，没有办法发现这样的智慧。相反的，他所发现的是，被神创造为道德正直的人，却寻求各种计划，使他们自己偏离了神的次序跟目的。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刚刚第一堂呢，我们已经讲完了7章15到29节的经文解析。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一个专题，就是提到了关乎智慧跟性别的部分。而这一个专题的副标题是事物的计划。传道书的7章26到28节所包含的经文，也许是这一卷书里面最困难的经文。关键的问题在于传道者提到的女人的身份，就是26跟28节提到的。许多人认为传道者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厌女症的患者，但是有几个考量使得这些经文不太可能会跟厌女症的问题产生相关的关系。从第23到25节清楚说明，传道者一直没有办法找到足够的智慧来完全了解生命和神在世上的作为。不过他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样东西，就是一个女人，他会困住接近他的人。传道者的用语跟箴言这卷书早期章节的用语很像。在这一本箴言的书卷里面，年轻人被警告奸夫淫妇和不道德女人的危险。传道者的话语跟箴言这卷书里面智慧和愚昧拟人化为女人的段落有着密切的相似之处。比如说箴言9章13到18节描述的愚昧夫人，跟传道书7章26节中描述的女人非常相似，这很可能就是传道者的意图。在这里呢，我们来读一下箴言的9章13到18节。愚昧的妇人喧嚷，她是愚蒙，一无所知，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呼叫过路的，就是执行其道的人，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很难想象一个熟悉智慧中愚昧描绘的读者不会将传道者的话跟这些段落经文联系起来。传道者没有找到他寻求的智慧，但是他在世界上发现了大量的愚昧。虽然传道者在整本书卷里面使用希伯来文字 Adam 作为人类的一般意义，但是他似乎在传道书7章28节里面区分了男性跟女性，不过区分的重点仍然含糊不清。传道者是在寻找一个有大智慧或大公义的人，还是持续抵抗愚蠢诱惑的能力的人，又或是跟上下文关系较少的东西，比如说一个他可以在深层次和亲密的层面上相交的人，或是一个他可以真正了解的人。如果他在寻找一个有大智慧或公义的人，那么传道者的结论说明了人类经验的有限性，以及试图从自己的有限的生命经验中建构一个现实模型的问题。智慧的妇女呢，在旧约的其他地方也有出现，比如说撒母耳记下14章2节，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一节经文。撒母耳记下14章2节说，就打发人往提哥雅去，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对他说，请你假装沮丧的，穿上孝衣，不要用膏抹身，要装作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这是出现在旧约其他地方的智慧的妇女。而箴言呢，31章10到31节里面的妇女，也是以经常跟智慧相关的美德来描述的。比如说这位妇人的美德有勤勉、仁慈、谨慎的计划未来、经商的技巧、供养家人的需要等等。根据箴言31章26节，这位妇人的言语也反映出了智慧。她的特质呢，是她敬畏耶和华，而敬畏耶和华正是智慧的精髓。传道书呢，7章29节清楚地指出愚昧、缺乏正义或引导他人误入歧途的倾向，这些问题不是特定性别的，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 有一些人认为呢，第28节里头提到的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的这句话所做的区别，是传道者所拒绝的性别主义的引导文。也就是说，有些人说，我在1000个人中找到一个男人，却找不到一个女人。但我所发现的是，人们不论男女都在寻求巧计。其他人则认为这一节经文跟人际关系有关，而且呢，传道者已经将他的重点从事情的计谋转移到他没有办法了解的单一生活的层面，也就是人跟人的关系，尤其是男女关系。传道书呢，7章23到28节描述了传道者寻求智慧的过程。这种智慧能够让他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尽管他勤奋的、坚持的、不懈的去寻找，他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他所寻求的智慧。第29节呢，指出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愚昧，是人类拒绝接受神的秩序的结果。人们不服从神的智慧，反而追求他们自己的替代方案，而这个也导致了传道者在世界上观察到的功能失调和混乱。因此呢，世界上的生活不只是因为人类的限制而变得复杂，使得任何人都不可能找到完整而且全面的智慧，并且呢，也因为人类拒绝神的次序而倾向于独立自主的这个状态所造成的混乱而受到负面的影响。以上呢，是关于传道书7章26到29节所遗留下来的智慧跟性别有关的议题上的说明。最后我们要看的是这一大段落经文里头所涵盖的神学信息。这一段落的经文的重点在于人类在主宰神所维护的世界里面的极限。尽管呢，传道者努力想要完全的了解现实，但是事情的计划却让他无所适从。传道者没有办法解释的谜团仍然存在。他所认知到的是，在每个人的内心都偏好了愚昧而不是智慧。尽管神创造了正直的人，但是他们却寻求其他的方法和计谋，而不是像神所设计的那样，活在对神的敬畏当中。就像有些人他寻求智慧来控制自己的命运一样，有些人也认为他们可以借由虔诚的生活来控制神和未来。传道者在这边说得很清楚，这样的计谋是行不通的。这样的计谋呢，他们反映了受造物拒绝顺服造物主而生活的样态。活在对神的敬畏中的人会避免被这样的愚昧所困扰，而是以神所喜悦的正义作为他们生命的特征。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传道书与雅歌。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